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启示录第十七章。启示录第十七章，十七章看到一个很可怕的画面，也很难形容它，就是我们所说的淫妇，也就是指假的教会。另外我们也看到兽，就是再度兴起的罗马帝国，我们称为这兽都是由敌基督所主导的。请看启示录十七章一二两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注意启示录十七章一二两节，大淫妇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留在地上的，因为真的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那么留在地上的没有被提到天上去的，那个就是留在世上那个假的教会，不是真的教会，它的名称叫做大淫妇。那么这个假教会，假的虚有其表的教会，就是由那些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他所组成的一个假的教会。就是他虽然有教会之名，没有教会之实，这个团体他们将要进到大灾难的时期，大灾难时期会看到这种假的教会出现，因为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特别在大灾难的期间，我们看到圣经对大淫妇有一颗很明确的一个描述啊，特别注意，大淫妇是什么呢？他是坐在众水之上的。根据这节经文，我们跳到后面的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这个众水是什么意思的？众水就是万国，众水是指万国万民的意思。那么他坐在众水之上，就是这个大淫妇，他有相当的大的能力，几乎掌控了世界。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启示录，刚才我们读过了十七章一二两节啊，说了这个大淫妇啊，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表示说在那段恐怖的时间，那个时候这些假的教会，包括当时那时候的政权啊，他们都狼狈为奸啊，那些假的教会跟那些政治的势力互相的结合，狼狈为奸。今天我们看见啊，在这个今天的世界上，也兴起了所谓的宗教大联盟的运动。啊，不晓得听朋友听过没有，就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表面上说要把所有的宗教，不管什么宗教都好，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做成一个联合的一个盟友，做联盟，其实是狼狈为奸啊，没有依照圣经的教导，他只是表面上称他们自己是所谓的教会，但是他们根本也不相信圣经，圣经也看不到，圣经也不承认，根据圣经也根本不会承认它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分辨，特别在大灾难时期，未来大灾难时期，尽管有教会自称是教会，也是说它是一个某某宗教的团体，但是根据圣经，圣经里面并不承认这是属于神的教会。那这里我认为这些组织是怎么来的呢？这些组织我简单的说，就是受到从海上的或来自地中的啊，从海上我们读过，从海上上来的，或者来从地下啊，从地当中出来的这两只大怪兽所掌控的。那么他们这些两个怪兽就要利用假的教会来，为了目的是要掌控群众啊，他们都有独裁的心理。但是我们会知道，一旦人拒绝了，当日我们有人拒绝圣经的真理的话，那么因为他没有信仰的根基，就很容易什么，就被这些旁门左道、这些邪教、这些异教会受他们吸引。 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时候，中特别提到，就是谈到说，帖撒罗尼迦说，凡是那些拒绝圣经真理的人，他居然拒绝了圣经的真理了，那么怎么样？他就会相信，就跟从这些谎言啊。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认识圣经，就不会跟从谎言。但是一个人他不相信圣经的人，很容易就受这些啊迷惑人的谎言啊所控制了。所以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下半就提到神要刑罚这个大淫妇，讲到这个大淫妇他要将受到所受的刑罚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明了神惩罚的杯啊，就是刑罚的杯会塞进大淫妇的嘴里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审判，对大淫妇做一个审判。到时谁要来审判来毁灭大淫妇呢？这里注意，居然毁灭大淫妇的是谁呢？是兽。圣经以后读启示录了解，这个兽将会把大淫妇来消灭毁灭它。所以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代，假基督跟假先知他们会出现了啊。记得在末世的时候，假基督假先知会出现，他们就利用这个大淫妇，当他们这些假基督假先知达到目的以后呢，他们就过河就拆桥了。那么我们知道敌基督最终的目的什么呢？就叫全世界的人都要膜拜假基督，他不让这个大淫妇跟他做对立，所以大淫妇最后就被敌基督所打败了。那么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七章的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坐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注意这个经文说到啊，看到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骑在兽的身上，那个兽很恐怖，有七个头十个脚，遍体都有亵渎的名号。那么这个是讲到约翰，他说他被圣灵感动，天使就把他带到旷野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我们知道老约翰在拔摩岛，他也被圣灵感动，看见了异象，然后看见异象的约翰，他就向众教会见证那一位荣耀的基督，以及见证基督所要他传讲的信息。那么那时候我们知道使徒约翰被带到天上去了，然后呢他就把在天上所看见的场景移到地上来。那么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啊，约翰他自己说到他又受到圣灵的感动，所以看见很清楚，使徒约翰啊，他需要圣灵再次的感动他，才能够明白说出这个意象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圣灵在使徒约翰身上动工。这里啊，记得我们现在读启示录十七章三节，这里提到旷野，听众朋友你会不会想说旷野是一个，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旷野？那我们这里要记住，这一章十七章讲到的是一个意象，所以既然是意象的话，所说的话很多是象征性的。当然我们知道巴比伦跟罗马附近的确是有旷野，巴比伦大城附近的确是有旷野。那么巴比伦大城未来真的会变成了旷野吗？会不会变成旷野？在这段圣经预言里面呢，在曾经在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到四十八章，还有耶利米书五十到五十一章，都有预言巴比伦大城未来会变成什么？变成旷野，都在旧约圣经啊，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都有做个预言。罗马大城呢？罗马大城也有旷野，在那边也有旷野。那么所以在这节经文啊所说的旷野，我们就认为这是的确是一个真正的旷野，也是象征着说明了未来的巴比伦大城变成会一团糟，特别指到象征着巴比伦代表这个宗教，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是一团乱，它既然是一团乱的话，不会把真正的和平带给这个世界，因为它本身这个巴比伦的宗教就是一团乱的。所以这个时候使徒约翰神给他启示，他就看见有一个女人啊，一个妇人，他就骑在朱红色的那个兽上面。那么这个景象看起来很可怕啊，一个妇人骑在朱红色的兽身上。那么之前我们也提过那个兽，这个兽代表什么呢？可以说兽就是代表兴起 再兴起的罗马帝国，这个敌基督是后来要兴起的罗马帝国的敌基督。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十七章十八节就指出了，启示录十七章十八节就提到说什么呢？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么这里看到这个女人啊，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指这个罗马。这个罗马它当时啊也是一个宗教的首都，宗教的首府，掌管宗教的。特别在大灾难时期，大灾难时期到来的时候啊，罗马大臣将主宰，由罗马大臣来主宰地上所有的宗教，都由他的主宰。但是我们知道在大灾难时期，在我所强调的真正的信徒啊，耶稣已经把他带到天上去了，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这里让我们很清楚，教会在大灾难到来之前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那么还留在地下的那些所谓的教会，都是属于那些什么离经叛道的人。所以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已经被提到天上了。所以在大灾难时期还留下那些人，都是属于离教叛道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不能够称为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读今天我们读十七章的时候称他们什么呢？既然他不是基督的心腹，这些人是谁呢？他们是淫妇，大淫妇啊，是女人啊，是卖淫的，称为淫妇。所以在启示录十七章九节啊，就指出启示录十七章九节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这个是指什么呢？罗马大臣就是设立在这个七座山头上啊，七座山的山头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都是为了说明什么呢？我借用奥古斯丁，一个学者，早期的一个奥古斯丁所说的，巴比伦城，所谓的巴比伦城就是罗马的前身，就是他说巴比伦就是在罗马的前身，那么罗马呢就是巴比伦的继续啊，所以巴比伦之前啊就是罗马，罗马是巴比伦的后继，所以巴比伦在先，罗马是后继的，就是有这个先后次序。那么这里都是啊用这个描述罗马大臣。那么这里又提到这个妇人，那么这个妇人啊，这个女人是代表什么呢？大家记得在看启示的时候，这个妇人就是代表异端，所有的特别是宗教反离开基督的。因为当教会被提到天上以后，那么在大灾难的期间，异端的出现，异端就会出现，那么这个异端将会主宰当时后来的罗马帝国。所以在读启示录十七章第三节，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异端怎么出现的呢？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了，异端的体系就出现了。启示录十七章三节下半节告诉我们说，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就看出来了，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就显示了那个时候的异端就是完完全全的离开了圣经的真理，也偏离了永活的基督啊，跟永活的基督毫无关系。所以启示录十七章三节下半说，遍体都有亵渎的名号啊，显示那个时候就是异端啊，完全的离开了基督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第四第五节，注意，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这两个经文听众朋友再念一下，四五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么这里看见啊，穿着紫色和朱红色衣服，紫色是代表罗马皇帝、皇室贵族的衣服，所以他们除了罗马那些议员，当时的罗马的议会的议员、官长都会配一台 配一条紫色的披带，就表明说他们是有地位啊。所以罗马皇帝都喜欢穿紫色的袍子啊。接着继续我们看十七章的第四节啊，第四节下半，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那么就显明啊，是他们外表上显出外表看起来很好看、很华美的。那么大淫妇在启示录十七章，这个大淫妇啊，其实就跟法利赛人一样，他的内心在外表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不外表上看起来很好看、很华丽，但是他里面呢，就像耶稣所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这是法利赛人。所以马太福音23章25节啊，主耶稣这样说啊，说得很清楚，这是认为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只有外表，但是在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些污秽。那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啊。所以我们看读启示的时候啊，看那个金杯啊，杯子是金的，可是里面呢盛满了什么？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好可怕！金外表看起来好看啊，所以可憎之物指什么呢？可憎物就是指那些外表上好像是跟随基督的，是伪造的、错误的、就荒谬的福音。讲起来简单的说，可憎之物都是外表看起来好看，结果是什么呢？里面原来是一场骗局。所以这个杯啊，这个金杯也代表什么呢？这个杯就是把世人呢、灌醉的啊，就是异端邪说，就把那些不信、没有真理的人呢、等于把他灌醉的。所以在耶利米书51章7节啊，曾经提到啊，我引用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51章7节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的啊！这是这个杯错谬的福音，完全是个骗局。这个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要谨慎小心。那我们知道啊，教会啊，今天的基督徒是基督的心腹啊，教会是基督心腹。但是在那个时候啊，在我们读启示录十七章的时候啊，那些败坏的教会啊，就是进到那个大灾难时期的教会啊，它不是真正的教会的，被称为什么呢？就会变成一个很污秽的、很下流的，称为什么？把大淫妇变成他的称号。所以原本是基督的心腹，可是最后奥秘在大巴比伦作为世上淫妇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所以刚才我们说奥秘在大巴比伦作为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变成一个污秽的称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啊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啊，一个基督徒要看重婚姻。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呢，婚姻的观念、道德观念已经改变了。那么婚姻原来是神的杰作，是神精心所设计的这个婚姻关系，那么是让女人能够帮助男人，能够帮助丈夫，妻子帮助丈夫走入正轨。那么所以可是在古时代，那么我们知道男女是不平等的，常常那时候古代都是奴役女人，女人没有地位，不能够提升的。那么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反而是有人认为说女人是祸水，女人成为男人堕落的祸水。那么我们看到启示里面讲到这个淫妇，那么这个淫妇是谁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最卑贱的啊！也许听众朋友你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啊，淫妇是在女人当中最卑贱的。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奥秘在大巴比伦，那么什么意思呢？这个奥秘在旧约时代还不知道啊，旧约时代神没有让人知道关于教会的奥秘。这个回去听众朋友你们可以看以弗所书3章1到9节，这里在启示录十七章提到，就是把那些抵挡教会的人，抵挡在末世的时候抵挡教会的人称为淫妇，这是一个奥秘，一直到启示录十七章我们才明白。那这里我再强调，这里就是说到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以后，那个时候啊，那些 真的教会提到已经被主耶稣提到天上去了，但是假的教会那个体系仍然依然存留着，但是所留下来的那些不再是真正的教会。那么是什么呢？就是淫妇，淫妇的代表。真的教会已经到天上去了，留在地上的那些教会组织，但不是真教会，那么教会，而且圣经里面称它为淫妇。所以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就说到啊，我听众朋友把它英文记起来，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说怎么说呢？说那不法的奥秘啊是什么呢？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男主的，等到那男主的被除去了。那么所以教会，真正的教会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剩下来的啊，那个奥秘在大巴比伦，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特别讲到巴比伦是所有的异端的源头。所以他说邪恶的奥秘，达到邪恶的奥秘，奥秘在大巴比伦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异端的起源啊。所以它是世界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之母。刚才我们读圣经很清楚了，讲到这个巴比伦是异端的源头，它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圣经上做一个很清楚的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啊。那么特别提到啊，这个淫妇，大淫妇是跟淫乱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听众朋友，特别年轻人，如果一个年轻人他没有不是信主的，没有看重婚姻，在神面前要看重婚姻，互许终身，年轻人结婚，年轻人不知道保守贞洁，那么一定会带来一个失败错误的婚姻啊。所以这里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到，这里特别提到奥秘在大巴比伦啊，它是被称为什么世上的淫妇之母，就是说这个淫妇之母它不是单单一个人，它是很多很多人的淫妇之母。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赶快要对婚姻的事情要看重，不要上了这个世界上的淫妇之母的当，实际上没有看重婚姻。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教会特别要看重对于婚姻的问题，要非常小心谨慎，不要落在淫妇之母这个巴比伦啊，被称为世上淫妇之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让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那最后我要再强调的，今天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巴比伦是所有的异端的源头。那么所以也说到巴比伦是什么呢？是世界上的淫妇以及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那么所以告诉我们异端，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凡事是异端跟淫乱一定有关系。所以我再强调，如果今天的年轻人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没有认识圣经的话，很容易受这个什么异端啊，这个可憎的异端，可憎的母啊，就跟淫妇成为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受他迷惑，让他过了一个失败的婚姻生活啊。这是要提醒还没有信主的基督朋友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要好好读圣经，让你有一个圣洁干干净净的婚姻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最后我要做的结论是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淫妇之母不是只有一个，将来不是只有一个淫妇，而是有许许多多的淫妇。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一种诱惑，使整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大妓院。我在读这几节经文，我这里要说做一个结论，将来啊，不是只有单单一个淫妇，而是有很多很多的淫妇，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大妓院。这是一个很恐怖很恐怖的事情啊，让我们今天特别年轻的基督徒啊，或者已经结婚的基督徒啊，在婚姻上应该有好的见证。因为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奥秘在大巴比伦 被称为世上的淫妇之母。所以我们今每一位基督徒在神面前都要谨慎小心啊，在这个末世的世代，这个淫妇大淫妇啊，成为一个让人跌倒败坏啊一个源头。那么所以基督徒要好好的保守，基督徒是耶稣基督贞洁的心腹，离开那真教会，离开了耶稣基督，就会受这个奥秘在大巴比伦，那么他这个异端，他就会受这个异端所控制所捆绑啊。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最后啊，想问听众朋友一个简单的问题，到底啊，到底启示录十七章这个大淫妇他到底是谁？那么我们基督徒如何来面对这一位大淫妇？欢迎来信分享你个人的看法，我们基督徒该如何来面对启示录十七章这个大淫妇？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